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哈！我们已经到了十二先知书的第七讲，但实际上这是第八本书哈。大家知道那个之前有约拿书哈，我并没有讲。但是我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实际上比约拿书还要齐。我之前跟大家讲约拿书用了四次的时间哈。那个约拿书我是讲其人其书。实际上哈巴谷书哈，就着其来讲，他这本书是无出其右，在先知书里面你可以说是找不到另外一本书。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这本很奇特的书。那哈巴谷书呢，我今天用的是三章一到二节和十七到十九节，大家知道中间就跳过了一大段。我实际上讲的时候我也会跳过那一大段。那一大段大家想要知道大家可以去读，实际上告诉大家就是比较容易的话，你就去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讲到神古时在埃及的作为，他那些作为就是哈巴谷在这个三章中间那一大段里面，他盼望神复兴他的作为，再要来行奇事。那我实际上我今天会用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讲的是整个哈巴谷书，所以还是按照以前同样的这个方式，我来介绍这一本书，然后最后的时候我来讲这个三章的一到二节和十七到十九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更多认识你自己，也叫我们更多的愿意走在你要我们走的路上。愿主你得着我们这样一同来敬拜你的时间，愿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你有饱足有喜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Amen。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这个哈，就是哈巴谷书，我是在右边哈，重点的这一本书。那实际上就是讲到哈巴谷书呢，实际上跟我们每个人都是切实相关，因为我们每个人实际上人生经历当中总是会有高山有低谷，不是说你的经历会一帆风顺。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提很多的问题，那些问题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那人常问的问题呢，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很简单哈，所谓的六个 W 哈，就是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and How 哈，就是谁、什么、什么时候、哪里、为什么和如何。好，这样六个问题是人常会问的问题，尤其是你在困难当中，在困境当中人最常会问的，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的是我， Why me， 为什么是我。然后你会问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我才能走得出去啊？ When 我才能走得出去，我要借着什么的方式能走得出去啊？ How。 然后你会问说谁能够帮助我呀？好，Who， 好，你都会问这些问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在圣经里面也都问过，在旧约里面也都问过。那讲到为什么的时候，大家知道在旧约里很有名的哈，我以前也跟大家用两次的时间讲过约伯记的引言。在讲约伯记引言的时候，我就是讲到过约伯所遭遇的，约伯他自己他所有的财产被剥夺了，他的子女也都失去了，然后他的身体健康也都失去了。当这一切临到的时候，约伯没有问 why me， 他自己知道，他说神收取，好，神赐下神也收取，神他是赐福的神，他也是我们是从神来赐得福，我们也是从神来领受这个灾祸。这是约伯的看法。所以神从来没有向约伯解释约伯为什么面对那一切，约伯至终也都不知道。虽然我们作为读者我们知道天上发生的那些事情，但是就对约伯来讲，神并没有告诉他为什么的答案。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问的那些问题，并不是说你有了答案你才能走好这条路，而很多的时候你就是在没有答案的时候依然相信 这样的一位神，虽然你不认识不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那也讲到什么时候，问到 when 的时候，大家知道到了新约，耶稣的门徒们也还是这样来问。当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也经历到耶稣实在是死而复活了，但是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问。在使徒行传一章六到七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时间实际上是在神的手里，是神的特权，所以人实际上是无权知道耶稣是什么时候再来。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盼望耶稣再来能够让我们脱离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罪恶横行的时代，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里，而不是在人的手里。所以哈巴谷书也很特别的，他也问神为什么，他也问神什么时候。哈巴谷书一章二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向你呼喊暴力，你还不拯救。哈巴谷他就是来问神什么时候，神啊，你什么时候出手啊？犹大国已经是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了，国里面已经有很多的暴力，很多的不公正，神啊，你还不出手吗？到了一章的十三节下，哈巴谷又说，为何你却看着人行诡诈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为何你保持沉默呢？当他看见犹大国的问题的时候，他求神来出手，但是神却兴起了一个比犹大国更坏的敌人，兴起了巴比伦人来作为惩罚。所以犹大国的人就面对一个更惨的结局。所以这个时候哈巴谷又来问，为什么？为什么恶人要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所以就的人来讲，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来问神，你为什么要这样治理？你什么时候来伸冤？所以哈巴谷书是一卷很特别的书，那我就来跟大家慢慢的来介绍这卷书特别在哪里。那哈巴谷书呢，一般认为就是它是在巴比伦当时赢得加基米舍之战的那个605年前后写成的，这个当然是指的公元前，那我在这边讲一下，就是之前有那鸿书，那鸿书大家知道是讲到尼尼微大城要覆灭了，就是亚述帝国要灭亡了。那当亚述帝国灭亡的时候，当时犹大国的百姓他们以为他们只是服在埃及的手下，因为他们相当于是犹大国最有名的中心的一个帝王，就是约西亚王，他实际上是就死在埃及人的手底下。那他们以为将来可能是埃及人统治，但是没有想到竟然神兴起了巴比伦。巴比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支， 他原来是在两河流域的下游，就是在亚述的下游，他原来这批人是叫加勒底人，当他们占领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就被称为是巴比伦人。这批人做代表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尼布甲尼撒，他的父亲是这个王国的开国的君王，然后就传到他的儿子尼布甲尼撒的手里。尼布甲尼撒当时实际上对犹大国进行了三次的侵犯，都是非常惨烈的，在公元前的605年，公元前的597年，586年，连着三次掳走了很多犹大国的精英。第一次就像但以理这样的人，年轻人就被掳走了，后来就像约雅金，这样的王也被掳走了，后来干脆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 他也被掳走，而且眼睛都被剜去。所以是由巴比伦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国家。在公元前的605年，在加基米舍这个地方，巴比伦人和埃及以及亚述的残余势力在那儿做最后的决战。在那次决战当中，巴比伦人得胜了，所以这个世界的格局就改变了。埃及退回到他的非洲，巴比伦就开始征服整个中东地区。所以是在那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哈巴谷书就写出了他当时代的人，他们向着神的呼求。一方面他们承认犹大国里面有许多的罪恶，有许多的凶残暴，他们盼望神来审判，但是他们也发现神实际上兴起来审判他们的是一个比他们更加残暴凶恶的巴比伦人。所以哈巴谷应该说是那鸿的同时代的人，可能成书就比那鸿书要晚10年左右。那先知哈巴谷呢，实际上是不为人知的。这个哈巴谷呢，除了这个在哈巴谷书里面的这个标题哈，一章一节还有三章一节，就是实际上是标题上面提到先知哈巴谷这个名字以外，再没有在圣经里面出现。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哈巴谷他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而且哈巴谷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希伯来的词汇，所以很可能是一个受了外邦文化影响而带进来的一个词汇，就是受了相当于是巴比伦人他们用的这个阿卡德语的影响所带进来的，是称一种园林植物的名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能看得出来当时的以色列是受了外国的文化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就像我们中间哈，如果你知道一个姐妹她是叫海伦哈，那你就知道这个姐妹肯定这个海伦的名字不是中文原来有的哈。如果有一个弟兄叫大卫，你也能知道这个大卫不是中文原来就有的，都是受了外面其他文化影响所带进来的。那哈巴谷书呢，它有很多面是很特别的。大家知道先知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就是传达神要向他的百姓说的话。所以先知是作为一个中间人，他把神向他说的话告诉神的百姓，然后把百姓对于神的话的反应也记下来。这个就是先知书一般在那样做的。但是哈巴谷书不是的，读哈巴谷书你就会发现他纯粹是在记载先知哈巴谷和神之间的对话。哈巴谷向神说话，神也回应他，他再向神说话，神再回应他，是很特别的。所以读哈巴谷书大家可以跟诗篇的50篇放在一起来读。诗篇的50篇就是这样的，诗歌的作者向神说话，神也向他说话，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书。然后他这本先知书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谈论的事情不是一般先知书所谈论的。一般先知书都是代表神来指责神的百姓他们中间的邪恶，他们不行神的道，所以他们会至终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哈巴谷比这个走得更远，哈巴谷来谈论的是所谓叫做神义论，就是一个全能全善全知的神，这样一位公义的神，他怎么能够容忍罪恶在人的中间。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神义论实际上在圣经来讲是在很多书卷里都出现，特别是在智慧书里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约伯记里面就是讲到神义论。当然约伯记里面讲的神义论常常是讲个人，就是约伯作为一个全然正直良善的人，他为什么会面对那样的一个遭遇， 为什么他的财产会被完全的剥夺？为什么他们的子女都会完全的丧失？为什么他的健康也会被完全的剥夺？为什么？这个是神议论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智慧书里面常常在问的。当然他们关心的更多是个人，但是先知书里面来讲神议论的，就是哈巴谷书是最特别也最集中的。他不仅仅是讲个人，他是讲这个团体，他讲神的百姓作为一个团体，他们面对的这个情况。所以当我们来讲神议论的时候，你可以从约伯记，从诗篇，像诗篇的49篇、73篇，都是在向神发问这个问题，还有哈巴谷书，还有马拉基书。那我也提一下，就是大家知道约伯所经历的考验，实际上对神来讲同样是一个考验。因为当撒旦在神面前来控告约伯的时候，实际上他也间接的在那边控告神，因为他实际上指出来，神你不过是因为赐福了约伯，所以约伯才那样的向着你全然向善，如果你把你的赐福收回去，他一定会当面咒诅你。这个是撒旦的控告。所以如果约伯他自己没有经历，没有经受起那样的考验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无私的敬畏神的人。你知道神也是在同样的这个考验当中，所以对于约伯来讲是一次不简单的考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一次考验。但是即使他经历了这个考验，他也站立住了，他至终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认识到这个问题远比三言两语讲清楚的更复杂的多，因为背后是有灵界的力量。这些灵界的力量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混沌的力量，这个力量实际上就是在威胁着井然有序的神的创造。所以报应的那个原则不是宇宙的一个机械的法则。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讲，因为一个人好像他得福了，他一定是做了什么好的，所以他一定受祸了，他一定是做了什么坏的，做错了什么。很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原则不是适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这样的神议论也是让哈巴谷就觉得神实在是远远大过他们自己。当约伯至终真的和神能够面对面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感叹，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所以他在炉灰中懊悔，他认识到他自己的渺小，他的不足。哈巴谷也是一样，当神显现的时候，哈巴谷的反应是在哈巴谷的3:16，我听见这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在所立之处战惊，但我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那上来侵犯我们的民。所以你知道当神真的要向人显现的时候，人何等的恐惧战惊，但是哈巴谷同时也是安静等候。所以他不再问为什么，不再问什么时候，他是把他自己全然的交托给这一位神，相信神必有美好的预备，是超过他自己所能够明白的。所以让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的分段跟他的文学题材，你就能知道这卷书有多么的奇特。哈巴谷书一开始实际上就是哈巴谷和神之间的对话，一共有两次。他第一次的对话实际上就是一次抱怨，他是抱怨他自己本国的百姓有多坏，然后神就来回应。神回应是在1:5-11， 神回应的时候就说要兴起加勒底人，兴起巴比伦人，来作为惩罚犹大国的恶。然后哈巴谷就受不了了，然后他就第二次来向神抱怨，他说你怎么可以拿这样邪恶的名来作为审判惩罚的工具呢？他们要比犹大国坏得多，不义得多，太残暴了。但是神就第二次来回应，这个是在二章二到四节。这个回应的高潮就是在神的话说，为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他是讲不错的，巴比伦人非常的残暴，但是义人就是靠着神站立的那些人，他必因他的信，他们信靠这位神能够经历这一切而生存下去，不会因此就被吞灭。为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这个是讲到当时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里，在那个巴比伦人三番两次来进攻犹大国的那个战争的状况的里面，义人要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能够经历这一切的战争而依然存留。所以接下来哈巴谷他就用了五个神谕，他都是用祸灾来作为神谕的一部分，所以大家读那一部分就很容易发现，二章的五到二十节就是讲到神的义终将显明，因为那些不义的人，那些残暴的人，那些压迫人的人，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至终都会经历那个祸灾那样的一个结局。所以三章一到十九节又是很特别的，就是哈巴谷他自己的祷告，但是他的祷告是用一个诗篇的形式呈现的。所以如果把哈巴谷书三章单独的拿出来，你都很难想象说这竟然不是诗篇里的一篇，因为太像诗篇了。三章的第一节他开始的时候他说调用琉璃歌，然后哈巴谷书三章中间的时候他有三次细拉，希腊我们并不明确的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就像我们不知道琉璃歌到底是一种什么调，但是希腊很可能是音乐中间的停顿。然后他结束的时候在三章十九节说，这歌交给圣咏团长用丝弦的乐器，就说出来哈巴谷的祷告它不仅仅是一首诗，他甚至是在圣殿里面可以唱的一首歌，交给圣咏团长用丝弦的乐器来唱。你就知道哈巴谷书有多特别，他是和神的对话，他是在谈论神义，然后他也是在讲祸灾的神谕，然后他是用诗歌的形式所呈现的一个祷告，而这个诗歌形式的祷告竟然是人可以唱的。那我们也来看哈巴谷书它跟其他大先知书的那个关联。哈巴谷书二章的十四节有这样的话，全地都必认识耶和华的荣耀，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样的一句话如果大家去读以赛亚书十一章的九节也有非常类似的，特别是它的下半节，在我圣山各处他们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在以赛亚书那里是讲到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当他来的时候整个受造界完全不一样，以前彼此为敌的状况完全改变了，变成一个平安和好的关系，那个猎物和那个狩猎的他们要和平相处。在我圣山各处他们都不伤人不害物， 豺狼虎豹竟然会与绵羊同卧。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好像水要充满海洋一样，地上的人对于神的认识要充满全地。他是 讲到这个地上所有的人都会来认识这位神，来认识这位神的荣耀，认识这位神的威严，认识这位神统管万有的那个能力，是讲到这样的一位神要成为每一个人的认识。然后哈巴谷书的另外一节一章十三节，他这样说：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恶，也不看奸恶，为何你却看着人行诡诈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为何你保持沉默呢？他是求神出手，但是他也是觉得神为什么要拿一个更加邪恶的民族来作为惩罚的工具呢？在耶利米书的十二章一节里有类似的话，那里面说：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总是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就知道先知他们都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社会有不公义的情况，当社会有不公义的情况来到的时候，人应该怎么看？这个中间还有神吗？神还在其中作王掌权吗？这个是当时的人他们盼望从神得到的答案的一个问题。然后再来看新约的引用，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有这样的话：看哪，恶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这一节的经文是大家可能是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这里面的信就是讲到要信靠神，要信神的公义最终必然会彰显出来。虽然我们不知道时间，我们也不知道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一些事情会临到我们，但是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做事的法则。所以这里面这些义人是信神的忠诚，也是在这个对神忠诚的指导底下来过他们的生活。所以这样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样的话被保罗用了两次。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后来的马丁路德也是根据罗马书，他特别的来强调因信称义。而这个因信称义实际上在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一节里面讲得更清楚：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是保罗两次来引用哈巴谷书。那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也用了一次这一节的经文：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必不迟延，只是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缩，我心就不喜欢他。所以讲出我们这位神他自己掌管的时间，不是说我们自己觉得神好像单言了，神好像到了该来的时候还没有来。这里面是讲因信得生，不要从我们所站立的地位上面退后，因为退后他讲我心就不喜欢他。这是新约引用哈巴谷书的三处的地方。那当我们进到哈巴谷书的第三章之前，我就最后来讲一个背景哈，因为哈巴谷书他特别有意思，他是讲到捕鱼这个行业。哈巴谷书的一章十四到十七节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无人管辖的爬行动物呢？他用钩子把他们全拉上来，用罗网捕获他们，拉渔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向罗网献祭，向渔网烧香，因为他借此得丰盛的收获与肥美的食物。但他岂可因此屡屡倒空罗网，时常杀戮列国的人，毫不顾惜呢？这个是哈巴谷指着巴比伦人讲的，也是讲到他们自己的百姓。犹大的百姓就像海中的鱼，像无人管辖的爬行动物，被巴比伦人用钩子全拉上来，用罗网捕获，用渔网来聚集。所以讲到这个捕鱼这个行业，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在当时的中东，在犹大这块地方，捕鱼并不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行业，他们是靠农业，就是像三章十七节里面所讲的，他们是靠无花果树、靠葡萄树、靠橄榄树为业，他们是有放牧牛羊的，但是他们很少有捕鱼，因为他那边的水资源并不那么丰富。但是捕鱼这个行业却是当时两河流域，特别是下游巴比伦，他们是非常兴盛的一个产业，他们是靠捕鱼为生。包括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也都是有非常发达的捕鱼业，包括在地中海的沿岸，像推罗西顿这些城市，包括加利利海沿岸，就在那些地方捕鱼是非常非常发达。但是先知哈巴谷竟然用了一个对于犹大的百姓来讲并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行业来比方，他是讲巴比伦人来了，捕你们就像捕鱼一样，他们擅长捕鱼，他们有许多捕鱼的手段，他们有很好的渔网，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然后他就讲出来这些巴比伦人的残暴，他说他岂可因此屡屡倒空罗网，时常杀戮列国的人，毫不顾惜呢？你就知道用网打鱼跟你去钓鱼一条一条的钓是很不一样的。用网打鱼，一网打上来什么都有，他什么都收了，所以他毫无顾惜。这个就是先知所讲的那个大的历史背景。那我们就来看哈巴谷书的第三章。第三章刚才就是讲到，它实际上是一首祷告形式的诗篇，它是可以由会众来吟唱的，它是有琉璃调啊，我们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调子，它实际上就是代表了君王或者是他的百姓祈求神要来复兴他的救赎的工作，因为以色列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了。那这首诗篇也是很难被归类的，因为大家知道诗篇里面的那些诗哈，可以分成好多类，比较通常见的就是赞美诗，然后呢就有所谓的哀歌啊，向神发怨言的，最后但是基本上都停，就是啊回转到向神发出赞美，然后也有感恩的诗歌啊，然后也有皇家的诗篇。皇家的诗篇就是比如像犹大国的一位君王要登基了哈，那些百姓为这个君王登基要唱一首诗啊，就像诗篇第二篇哈，就是相当于是君王登基的诗篇。那这首诗呢很难归入他们其中任何的一类，虽然它有很多这些里面的这些特征，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把它归成为礼仪诗。礼仪诗的意思就是说，一年当中当以色列百姓一同的来庆祝的时候，他们会在特别的节日来唱。很可能这首诗在秋季的时候，在圣殿敬拜的时候来唱，因为这首诗是在本来要农业大丰收的时候来唱，本来要在畜牧业大丰收的时候，但是他们农业却一无所有，畜牧业也是一无所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们来唱这首诗， 他们不是一种感伤，一种悲痛，他们是一种信靠。他们说，我们必因我们的神欢喜，我们必因他喜乐。所以最后那一部分就是哈巴谷书的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信仰的表达。那个信仰表达就说出来，我们不是靠的外在的情况，不是因为我蒙神赐福了，我有了所有的一切，我物质富有了，我才起来赞美敬拜我的神。当我非常非常匮乏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我一样的起来敬拜我的神，我对神的信靠一点都不动摇。我在那个时候，我依然坚信这位神是我的欢心，他是我的喜乐，是这样的一首诗歌。所以哈巴谷在这边谈的并不是个人的救赎，就不是像在智慧书里面，就像约伯记里面所讲的是个人怎么样在神面前，他是讲这个民族。所以哈巴谷他们面对的那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巴比伦被神用来击打他的百姓。所以他想起来神早年间怎么样带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他盼望神复兴他的作为，重新再一次的带领他的百姓脱离巴比伦人。所以他渴望神是再次来施行拯救，他相信神能够也必然要带领他的百姓获得拯救。所以三章一到二节是这样说，哈巴谷先知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耶和华，我惧怕你的作为，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将它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哈巴谷一方面来讲，他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来做复兴的工作，他祈求神，求你来做，求你来做这样复兴的工作。但是他也知道，当神来做复兴工作的时候，神那个公义会临到所有的人，不仅仅是百姓的仇敌，就是百姓他们自己中间也蛮有不公义的行为。所以他也说，我惧怕你的作为。所以他也求神说，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他盼望神来拯救，来施行公义，但是他也说，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因为他知道他和他的百姓也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站立在神公义审判的面前，所以他们也是求神以怜悯为念。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是面对同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你们在经历什么，或许你是在经历顺境，或许你是在经历非常难以应对的逆境。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相信我们这位神他会以怜悯为念带领你，让你能够走出你现在觉得自己力不能胜的那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到了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哈巴谷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宣告。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给圣咏团长，用丝弦的乐器。这是哈巴谷书最后的三节， 这个三节大家不要以为好像是神降天灾，所以让以色列百姓农业上就没有收成，很可能更多的是因着巴比伦人的战争带进来那个惨烈的境况。因为战争来了，田野就荒芜了，再没有人能够去正常的耕作经营，所以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粮食，圈内绝了羊，棚里也没有牛，什么都没有了，人赖以养生的一切都没有了。但是哈巴谷的反应是什么？哈巴谷的反应是尽管有这一切临到，但是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我要跟大家讲的信息。我们因神欢心，因神喜乐，不是因我们自己的环境，好像我们的环境好，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来赞美他，来称颂他。如果我们的环境不好，好像我就没有办法到神面前去，没有办法以神为乐。哈巴谷书告诉我们说，不是的，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即使在这么绝望的环境里面，什么都没有的环境里面，我们依然是可以到神面前去以神为乐的。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哈巴谷对于神的信靠，他对于神的认定。所以为什么他会讲出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大家知道，在一般的情况里面，在旧约的里面都是告诉我们，如果你遵行神的律法，神就赐福你；如果你违背神的律法，神就会降罚给你。所以在申命记是有这样的话，申命记28:2-6，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切的福气必临到你身上，追随你，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你地所产的，你牲畜所生的牛犊羔羊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个就是讲到一个向着神完全忠心的民族，他是应该期待有丰收的。但是哈巴谷所处的这个年代是很不一样，那个情况是更复杂的，因为犹大国并没有向神的忠心，犹大国里面也是满了暴力，也是满了不公义，所以他不能够指望庄稼或者是牲畜能有大的丰收。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必然会来到，但是哈巴谷也认识到这个不是最终的结局。哈巴谷他可以因神而欢心，在拯救他的神里面找到喜乐，因为神他自己是哈巴谷的力量，是他能够像母鹿一样稳行在高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是看着环境，也不是看着我们所有的，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是因着神自己能够坚定站立。哪怕我们的环境非常的不如人意，我们依然是可以靠着这位神坚定站立。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能够稳行在高处。我们是这样的活在神面前。所以你知道旧约的律法，当拉比来做总结的时候是很有意思，因为摩西是神给了他十诫，然后摩西在申命记12:26里面根据十诫他就做了很多的扩展，拉比就进一步的扩展，把它扩展到613条，其中有248条是讲正面的，就是说你要做什么， 然后有365条是讲负面的，你不可以做什么。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摩西律法，但是后来的大卫就把它简化，精简成为只有11条。如果大家去读诗篇的15篇，你就能知道大卫的那11条。大卫认为你遵行那11条，你就可以好好的活在神面前。然后以赛亚书就、更加的精简，就以赛亚书的33章的15节就把这个摩西的律法精简到6条，就说你做到这6条，实际上你就是做到了神所要你做的。那弥迦书就进一步的来精简，弥迦书的6章8节，我相信大家也都是非常喜欢的，我也是在之前讲弥迦书的时候也跟大家特别的讲过，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弥迦书的总结，他讲律法就是告诉你这些，行公义，好怜悯，是讲到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讲到我们怎样的活在神面前。这是弥迦书所讲的。阿摩斯书就更精简，他精简到一条，阿摩斯书的5章4节说，寻求神就必存活。他讲你不要去求任何其他的，其他的帮不了你，神是你唯一的答案。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就必存活，这个是阿摩斯书讲的。实际上哈巴谷书就把阿摩斯书的这句话就做了更精确的发表，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书告诉我们的。这也是告诉我们，你不要理会你周围的环境，也不要理会你自己手里面有什么，你要在乎你和神的那个关系。如果你有神，你就有了一切；如果你没有神，外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空虚的。所以我到最后我来跟大家讲，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许多的纷乱，有许多的诱惑，也有许多的痛苦挣扎，我们要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今生跟永恒的关系？要认识我们是有永恒的生命在里面的，不要仅仅看我们今生要抓躲什么，就好像太阳和乌云一样，今天我们是一个晴天，我们知道太阳在这里，它给我们温暖。但是有一天，如果是乌云密布、暗无天日的时候，你依然要相信云上的太阳。我就用保罗跟尼禄来做一个比较，大家就能知道。保罗，你知道他在殉道之前，他是罗马的阶下囚。而当时审判他的皇帝实际上就是尼禄，尼禄是作为一个审判者，所以当保罗在深陷罗马监狱的时候，尼禄很可能就是坐在他的马车里面，正耀武扬威地疾驰在罗马的大道上。但是有一天，人们会给他们的孩子起名叫保罗，而给他们的狗起名叫尼禄。你知道，人，你不是看眼前，你是看永远，在永恒里，你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要真正关注的。我们今生当以神为乐，不管我们的环境，也不问我们自己有什么，因为有神就够了。当以神为乐，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叫我们都是做一个义人，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或许我们有物质上的祝福，或许我们有许多方面的丰盛，但是这些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有安息和喜乐， 临到所有凭着信心来等候神的。我们不是问神为什么，我们也不是问神什么时候，我们是相信这位神，他有他的时间，他按照他的时间来行公义，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自己交给他。所以我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地，我们应当以神为乐，因为我们的信心能够让我们得胜有余。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哈巴谷书来向我们提醒，叫我们做一个以神为乐的人，叫我们做一个不看眼下环境而单单注目你的人。愿主你得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路，愿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得到成就，愿主你得到一切的颂赞、尊贵和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